就是神创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一个同理，愿意去爱别人，去同情别人。而且那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同理是站在他的位置上，好像你就是他，那这样子来想他的处境，这样就不太一样。那同理心不是与生俱来的，同情是人天生的一个恻隐之心，可是同理是需要有一些教导，让我们的同理才能够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那同理心的英文叫做 empathy， 那 empathy 跟 sympathy 不一样，你看你们就学一个英文字， sympathy 就是同情啦，那 empathy 是同理，有点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看，同理心的英文字跟同情心是不一样。同理心就是什么？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用对方的什么角度来看待事情，并且能够表达出你对对方感受与需要的理解。那同情的这个同情就 sympathy 的希腊原文是 feeling with， 就是什么感受别人的痛苦而引起恻隐之心。那同理不一样，同理的原文是 physically affectionately partially， 就是说好像身体的一部分能够感同身受自己身体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伤痛，也就是说能够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了解当事人的感受。这好像中国人说的把脚放在别人的鞋子里，感受他人滋味。同理可以产生什么？好，等一下 PowerPoint 出来，这个我怕讲错。 OK， 这个很重要，就是后面就提升连亲密连结哈。昨天晚上我没有来教会，是因为我在基督世家分享。那个我昨天就讲到这个怎么叫做亲密的连结哈。那我最近看了网络的一篇文章，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情感的发展，是有一条在我们的脑部里面有一个理性的脑，也有情绪的脑，记不记得？你那个情绪的脑是可以连结的，就是说，当你在想一件事情，我们说你的眼睛一亮，或者是你的灵光一闪，就表示那个连结连成功了。然后，科学家他们也做过实验，就是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男人跟女人产生的那个连线不一样，女人是很一个事情来以后，那女生很多连结就出来了，可是男生的那个连结很弱，那个灯光很微弱。可是等男人想通事情的时候，是好像炸弹爆炸，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产生这种连线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很多昨天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情绪夹持，记不记得？你要经过一个理性的脑，经过一个理性的脑，然后以终为始的观念，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你希望事情怎么成就，你不是当时那个来的时候你就一大堆的意见，因为当我们的习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连线，习惯是一条很粗的线，好像你走一条路，走习惯了，你就不假思索，你就一定会走这条路，这叫习惯，在我们头脑里头有这样的一条路。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创造新路，只要这条路走得不好，这条路不合真理，这条路是血气来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习惯拿掉，然后换一个圣经讲的那个新人的新方法。那新人新方法是从圣经里头要根据神的话来创造这样一个新的一条路。那譬如说不可寒气到日落，譬如说我们说这样子，还有说你们对别人怎么样，要不能有苦读，要凡事要谦卑，那光是这样子一个教训，可能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谦卑，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我里头苦读的问题，不饶恕的问题。其实圣经很少讲不饶恕，他说你要饶恕，可是他讲了，他不讲不饶恕，他是讲苦读。圣经不是讲说你们要除去不饶恕，是你讲除去苦读，因为不饶恕的东西久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你心里 很苦，所以有人到处要吐苦水，就是里头已经有东西在里面，所以才需要吐苦水。好，而脚里头很甜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吐苦水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东西要好好的去处理。那个 同理心哈，我们看看同理心的两个必要条件哈，这个很重要哈。同理心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什么？你们看，倾听他人。第二个呢？正确的反应很重要。看起来很简单哦，但 it's not so easy。哎，怎么还没出来？这两个方很重要，就是倾听他人跟有正确的反应哈。听我们有一次在上一堂课哈，就是听怎么听哈，你听到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听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很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来判断怎么去回应，而且我们有时候没有在听，而是是想着怎么回，而不是想说怎么听，而是想着怎么回。哈，我这个礼拜那个刚好有处理一个 case，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姐妹跟我也是蛮熟的，然后她也在中文学校教当老师哈，是课后那种辅导的老师。然后呢，可能她是用她的教学的经验在教孩子，当然她是尽心竭力，把她所能的都教出来。但是呢，学校呢却觉得她教的方式不是学校要的方式，哈。那这个中间就产生一个摩擦。那这一个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after， 就是课后辅导的一个学校，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这个姐妹呢，你不是只有教这个，我们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构，我们借着在课后辅导，我们其实都在做福音工作。所以他学校就会开始怀疑，就说是不是你灵命不够好。可是你很难讲说，他们就给他做，我再给你一段时间哈，给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的生命在一个月之内会不会突飞猛进。哇，你有没有觉得学校提出这个东西是不是很不太实际？你我问你灵命可以一个月之内突飞猛进吗？不是哈，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讲说，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他。真正的他们也知道那不太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辞退他，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讲的比较好听一点，是不是？是你们讲会听的话，那他就那个这一个学校的负责人就希望他找一个朋友能够听学校的这一边的为什么对他的一些意见，然后我这个朋友也希望我去能够听他到底是哪里做错，为什么学校要这样对待他。那当然他也蛮受伤的。那我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要很多祷告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太小，也没有一件事情大的神不能处理，可是也不一件小的说我们可以都不祷告。所以我就蛮就两三天前就为这个事情一直祷告。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今天就是要教你们这个 case。 当我们遇到一件冲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人家叫你去是干嘛？解决问题，对不对？就这个是目的，解决问题。那解决的结果呢？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希望上帝来成全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目的嘛，哈。所以这时候听上帝的声音是很重要，听神是一个有策略的神，所以听神怎么说是非常的重要，可以吗？同理心的英文哈，这个我再念一次哦。同理心是能够什么？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并且能够表达出你对对方的感受与需要。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简不简单？
很好。
好，是很好，做得到吗？
做不到。
其实不简单哎。同理心我们要学好久哎，啊，对，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好，你看看，第一个设身处地的时候，就需要去掉我们很多的偏见。设身处地的时候，需要有很客观的一个态度，还有你要有爱心，愿意去帮助他，然后呢，还要站在他的角度。好，譬如说刚刚那个 case， 我这个姐妹的角度是说，我课后辅导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我没问题的，我这个对我来讲太简单了 ，piece of cake 是小事一桩。然后可是这个学校却觉得他教的很有点粗心，功 课错字没有改正，帮学生改作文的时候，改的方式不是他们学校要改的方式，他是说，譬如说保留学生的原意，可能他好心过度就只留10%，接帮他改了90%，好，譬如是这样子，其实没有对错，是不是？是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那这时候你能够设身处地的时候，你要为他着想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委屈，他的摆上。我们现在不讲事情，是你要站在他的感觉。我今天做的那么尽心竭力，可是你却说我做的不好，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当事人的心情？那我好，那现在学校这个负责人来了，他就开始讲这个。他当初录用他，一下子给他叫高班是看得起他，啊，第二个，我很相信你，所以我没有很多给你，人家都要试用啊什么什么的，我直接就让你教，我表示我很相信你，我也很爱护你，你是基督徒姐妹，我相信你，我相信在基督里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却发觉，哎，你上课那个教的方式跟我们要求的方式不一样。还有你，因为他是国内来的，那个学校是中文的繁体跟简体都要教，发觉他有些繁体字他不懂，可是他说他会，因为他事先，可是来一个临时状况的时候，他就不晓得怎么写，哦，比如说这种情形，所以就听这边讲，那一边讲的时候，我发觉并没有对错，而是我们要先要抓到两边的立场，所以当我们在做总结的时候呢，你一直听，然后心里你就要开始想说你要怎么讲，那一面怎么想怎么讲，一面就要祷告说神要给我智慧，好，怎么样讲到两边都不伤害，然后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哈。然后你要表达，那你要讲说我知道你很委屈，我觉得你很尽心竭力，但是好像你种的跟你收的不成比例。好，你先要摸出他的心情，他能够知道你知道他的感受，他才真的摸到他的心，才是真正做到一个安慰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好，啊，这个刚刚我们念过了，同理哈，跟同情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身体，好像你头痛过，你就知道头痛的感觉；你肚子痛过，你知道肚子痛的感觉。就像我女儿，她说妈妈好痛，那个开刀完很痛。我说 Amy 我知道，因为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开刀，所以我真的能够了解。那没有生过开刀，能够就比较不能了解。那刚好我有开过刀，所以我说我也很痛。但是你要很感谢神，我说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要感谢神，为什么？你的先生在你的旁边，爸爸也过去帮忙，阿姨也过去帮忙，大家都在帮你的忙。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没有产假，就先生就去上班。那因为我早产6个礼拜，婆婆飞机票要1个月后才到，所以都是一个人哈，带小孩这样度过那一个月。那时候教会也不懂得说怎么帮助我，就每天就是自己的痛不讲，还要吃痛很痛的药，还要喂一个 baby， 然后痛到喂小孩都用爬的，然后他哭我也哭，一直哭。就是这样，可是走过那
心，那个身体到底是心。
哦，我身体也很痛啊。可是因为你要喂母乳哈，那人家说为母则强，你为了那个为怕吃那个止痛药会影响你的奶水，好对小孩子不好，所以都忍痛不吃的。真的是，我女儿也是这样子。我说妈妈，你知道，为了那个奶水给孩子吃最好的 quality， 都不敢吃止痛药。好，那这个中国人讲的这个你们知道吗？给人家穿，但不好是说给人家穿小鞋，可是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就是说你去穿他的鞋子你就知道他的滋味。然后这里有可以同理可以产生照顾和保护，哦，刚刚你们的填空题，同理可以产生照顾跟保护，提升一个亲密的连结，亲密的连结。这个连结很重要，我们生来不是孤岛，我们生来是跟都要跟弟兄姐妹，跟我周围的同事，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产生一个连结。这个连结，你跟人的关系好的话，你会很快乐。可是假如你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会很痛苦，因为你别人跟你一个什么，一句不好的话，你就马上，你就会心情就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可是假如我们把神的话当话，神说 人的话不要都信，而且你的目光是对准神，神怎么说最重要，人怎么说不重要，你的那个价值观哦转一转，神怎么看我这个最重要，因为审判的是只有上帝，而且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可是人看的看不准哈。我今天我跟你们讲一个四个小故事，里头有一个小故事。在网络上有一个小很小的故事，我妹夫发给我，他说小苹果的故事，他说在美国哈，你们可以去找一个网站，他说有一个小女孩哈，三四岁很可爱，然后妈妈就给她两个苹果，然后妈妈就说 Can you share with one with me， 你可不可以分一个给妈妈吃哈。那小女孩想一想了，就这个苹果咬一口，那个苹果也咬一口，然后就拿一个给妈妈。假如你是妈妈，你会有什么感觉？好不好？还有呢？
好可爱。
好可爱，为什么？
啊，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哦，这个小女孩，我们只看到
哪一个比较甜，就给妈妈。
对，我们只看到前面不太知道，后面她讲说：“妈妈 ，this is sweeter, I give to you。”她说：“妈妈，这两个苹果，这个比较甜，甜的给你。嗯”你看，假如我们没有后面看下去，有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到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思想，哎，这个小孩怎么那么自私，都要一口才给我。可是你一方面想，哎，他那么孝顺，他宁可自己先要才把甜的给妈妈，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想法。还有一个在加拿大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爸爸，他太太死掉，然后他就把 baby 就带回来自己养。那当然他普通是请保姆，可是有时候 weekend 保姆不来，然后他有时候刚好要出去一下子，然后他们家有一只很聪明的狗，那这只狗就他就叫这个小孩就保护这只狗了。那狗很聪明，很狗保护小孩，因为他出去一下，他说爸妈妈他们在加拿大很冷，他说他出去劈柴，还是出去，他忘记他是讲什么，他出去一下然后就回来，好像不是很远，他可能去树林找一下柴火还是什么拿回来要烧，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就回来的时候呢，他才差二三十分钟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孩子呢这个路上一路一地门都是血，然后那个 baby 的床也是都是血。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本来他以为他出去找木材一下子就回来，没想到遇到暴风雪，然后就把他割住，可心很急。可是他等到暴风雪都不能走路，要等到暴风雪过他才能够回家。所以等到暴风雪过去不晓得多久以后，我不晓得他没有写多久，他就很急的回家。结果回家发觉他们家的一进门的时候就发觉不对劲，怎么那个很多的血迹，然后看到那个 baby 的 crib， baby 的床。baby 不见了，那 baby 的床很多的血，然后看到那个他的狗呢满口都是血，他很生气，他就拿一把猎枪马上就把狗打死。他因为想说狗是不是肚子饿，就把他的 baby 咬了，而且他找不到 baby， 不晓得 baby 吃到哪里去了，他就把一枪就把狗打死。后来呢没多久，他的 baby 差不多一岁多，他可能不到一岁，他说爬出来可能就几个月，就从那个一个床底下爬出来叫 Daddy Daddy。 然后他后来发觉再走更深，发觉他们家的那个厨房一片乱七八糟，躺了一只狼，就是这只狗为了要保护他的孩子，那可能在头的时候孩子不懂还是怎么爬到床底下去，那个这只狗就跟狼打架，然后那个狗就咬狼嘛，就是满口都是血。所以很多事情你会发觉，当我们假如还没有看到后半部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前半部来看一些事情。还有一件更这是实际的故事，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父母亲，他们住在旧金山，那他孩子也去当兵。然后有一天他知道他儿子没死就快回来，他们就很高兴，一直在等待他儿子给他个电话说我已经回来了，结果他儿子就跟他讲说，爸爸妈妈， 我要回来了，但是我还要带一个我的好朋友。我这个好朋友呢，他是跟我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没有家，那他受伤，他的腿没有了，他的胳膊也没有了，我们可不可以接待他来我们家住一阵子，等到这个朋友慢慢找到工作，或是国家怎么给他安排，我们就是接待他这段日子。他爸妈说，这种长期的照顾，我们家哪有那个能力来照顾这个人呢？你应该打电话给政府，让你们政府的那个军人的 department 去照顾这种人，我们家没有办法来照顾这种人。那孩子听了以后呢，就都不讲话了。他说，哦，我知道了。好，他就说，他意思就说，那我知道了，他就把电话挂断。然后他就讲说，他儿子要回来，就一直等。哎，那一天从早等到晚都没有电话，一直等到很久没有电话。后来呢，过了两三天呢，那个警察打电话来，就说有一个男孩子从旅馆的二楼自杀，从楼上跳下来，就是你的儿子。那我们发觉他没有一只腿，没有一只胳膊，没有手，就是少了一只手，少了一只脚。
是他自己，
就是他儿子。这是很 sad 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说哈，人有时候都往往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只看到一个前半部。好，所以这些故事会让我们想一想，到底我们人生在世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这些物质呢？是看得到、数得到的东西，还是很多是看不到的东西？这个我有写说，同理心有两个必要条件，是一个倾听，第二个是有正确的反应哈。那同理心牵涉到两个人的互动过程，必须认真的去听。所谓认真的听，就先把你很多的预设立场拿掉，不要做法官，不要做很没有智慧的人，有时候甚至不讲话都比讲话还好。所以箴言讲说，就是 for the fool， 就是那些愚昧人，假如能够嘴巴闭起来，可以算是聪明人，就是这个意思。不该讲话的时候不要讲话，还算是很聪明的人。这样晓得吗？不讲话有不讲话的很聪明的地方哈。好，那当然中国有很多例子，那个傻女婿的故事，那以后再讲。好，这是一种认同他人体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爱跟关心的艺术。它不是与生俱来的，第一个先学习标签。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情绪的轮，记不记得 Plachy 讲的八种情绪的轮，你要辨别他的情绪这时候是怎么样，先进到不要看事情，先体验心情再来讲事情。所以常常心理学家以前黄博士一直讲，他说解决了心情再谈事情，解决了心情再谈事情，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那要学用 EQ 的知识，用一种共鸣的方式去了解周围的人。好，不然以后假如是一个不太会安慰的人，人家以后有什么问题都不会来跟你讲，因为你给他的是很多他不要的答案，很多他早就知道的答案。好，像以前啊，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遇到很难过的事情，那我在哭啊，林静生也只会不要哭啦，没有大不了的事嘛，有什么好哭？他就讲这样，有什么好哭？他不讲还好，一讲我越讲我就越生气，因为他没有摸到我的感觉，好像感觉你哭是不对的，哭是多余的，你哭是小题大做，就给我那种感觉。哎，对，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什么好难过的，好难过表示说我难过的不对，我难过不对。那后来我们当然也是慢慢学
下。你不是当事的。
对，可是后来我们就慢慢学到知道说，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你来跟我讲话，你只要不会讲你不要讲，但是你就是拍拍我安慰我，但我说要不要带你去走走路啊，你想吃什么我去买给你吃，或说你想吃什么我们去外面吃个饭，或是你要不要去爬山，因为他最喜欢知道我最喜欢去山走路，他说我带你我们去走一走好不好，去公园走一走。其实他讲这种 offer 你能够做的事情，你要知道对方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缓和情绪，然后缓和情绪的时候，他会慢慢借着在散步当中，他会讲出他为什么难过的原因，你才能够去了解一个人。 好，而不是就把他那个情绪掩盖啊，不要哭，不要难过，因为你还是没有摸到他里头为什么会难过，为什么会哭的东西，还是没有把它疏导出来。所以我们讲说情绪需要不能压抑，好，不能隐藏，不能忽视，情绪是需要照顾，需要疏导，有没有？我们上课一直讲情绪是需要疏导的。好，那我就把六个方法我就没给你们填充，是因为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们可以专心的听哈，确实的听，不只是听话的内容，要听出话中的感受，感受他的感受哈，阅读他人的肢体语言、表情、态度，留意他情绪上的喜怒哀乐哈。所以你当你去找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身体语言哈。就像那个 case， 我去跟他讲说，我是蛮注意他脸上的表情。当那个当这个学校的负责人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注意他的表情，就他讲什么时候，他有一种受伤的表情，或是有一种他很想讲，但是他忍住不讲。那我表示哦，表示他对他讲的魔术，他很有他的意见，或是他很想去表白，很想去申冤，哈、哦，所以要注意他想讲的话。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说好，那就针对刚刚讲的话，那你觉得呢？我就问这姐妹，那你觉得呢？他讲的要给他一点谈话的空间，让他把真的感觉。他后来讲到说，我们是讲了蛮多，但 detail 我不能讲很清楚。他后来讲了一句话说，我感觉这是神给我的功课，我以前可能太骄傲了，所以神要我学谦卑，只是我还是很痛。他就讲，他很坦白很可爱，但是我还是很痛。这就是我很希望他讲出来的，他学到功课，而且其实他讲的时候我就可以不需要讲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就在讲的时候我就说，只是我们的期待跟事实的发生都有时候有点落差，那在这落差当中，神就可以让我们来调整你的教学的技术，然后给你更丰富，以后教学就更注意更多事情，或是你这以前没有这个东西，你现在加进来以后，你会更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尽量讲正面的，不要去讲负面，说啊你这个没有注意到，你这个没注意到，不要讲，讲到说哦你学到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是很宝贵的，好、哦、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功课，那神是要使用你。接纳对方的感受，不管你认同与否，那感受都是真实存在，不管他的负面是怎么样。所以有的人说我恨他，我恨他，恨得把他杀掉一样，哎，怎么可以杀人啊，你怎么可以恨人啊、不要拿这个律法的石头去砸人、哦、我其实我信神已经超过40年了，我最不喜欢就是人家拿基督教那么高的我们圣经的标准来砸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不是知道你就等于做到，你们都知道要爱人如己，那谁多少人做得到？所以不能拿爱人如己去扎人，不能说哎你没有信心来扎人，你难道有多有信心？假如你遇到一个那么大的事情，你难道会比他好到哪里去？真的有时候要想一想，
没一个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哦，没有，我们都在学啦，其实我也不是很好，我常常在学，我常常也被我周围的人，我家里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对我非常的直接，哪里不对马上一个箭就出来。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妈很想做一个好妈妈，但是有时候也会讲错话，也会急，然后就没有经过大脑就讲你、哦、那其实我这孩子真的很爱你，但是我下次会再想一想再讲，我们就少有冲突，我就这样讲就好了。我还是会有软弱，但我刚讲话很冲、哦、那你原谅我、啊、其实这样过去就好了，抱一抱就没事，因为我们会犯错嘛，有时候一急，尤其你爱的人做什么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假思索，那个习惯啪马上就出来。
可是爱面子这种话讲不出来。
对啊，自己亲的人应该还是可以讲，因为你知道爱够，你的安全感很够，这种话你就可以讲得出来，是不是？这种就是一个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够的话，你就敢坦白。好，所以我在心理学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的功课，就讲说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那心理学家就是讲说，因为当我告诉你我是谁的时候，我怕你会离弃我，但这个我是我唯一能够给你的，这样你听得懂吗？我把我自己真的那么交给你，当你一伤害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地方来防卫再保护我自己了。所以爱也是一个冒险，你想爱也是一种冒险，但是神呢，神是最大的冒险家， 好，你晓得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我觉得他告诉在耶稣的身上，我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尤其是学习饶恕跟爱的功课，就学很多。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哈，就是设身处地，假如我发生这种事情，我会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我希望人怎么回应我？就想一想，先想一想这几个，你头脑想一想哈。我们来念一次哈，我们来念一次。穿他的鞋，设身处地的问：假如我发生这样的事，我会，我需要什么？我希望别人怎样回应我？好不好？我们来学一下，就是说有这种想法。
有些人哈，他们说：如果我是你，我就怎么怎么。他就说你不是我，对不对？
对，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到同理里面。
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怎么样？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怎么样。
那他不是真的同理，真正的同理会摸到你的心，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以为自己很同理，其实是用他我是你，他是用他的你，不是你的你。OK， 我怎么这样说？ Okay， 必须要有反应，而反应的方式是让对方知道我了解哈，就是说你讲的话让摸到他的心，就是说我了解你，我了解你的感受哈。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了解，因为你没有那个经历嘛。譬如说，哈，譬如说，那个昨天樊牧师讲的一个 case， 我不晓得 Jasmine 有没有听到，他就讲到他们在 LA 有一个他的孩子，樊牧师有两个儿子，他的孩子的一个同班同学家里很有钱，很有钱，那他的孩子。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就给他买一个16万的跑车，名牌跑车。然后呢，就没有想到呢，有一天就是 L 一下子毛毛细雨的时候，他还载一个同学呢，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从高速公路那个看不清楚，以为是出口就下来，结果就从高高地方这样把整个连人就车子摔下来，两个人当场死亡。那这个儿子是他们唯一就这么一个儿子，就唯一这么一个儿子，遇到这种情形，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去安慰他。我真的讲，我们有做过父母亲的就知道，你真的宁可放下地上全部的东西，不能失去我的小孩子，好，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哦，这时候怎么多都没有用，就只有为他祷告，然后。樊师母就因为樊师母知道这个孩子，也知道他父母亲虽然不熟，就常常去看他，然后也不知道讲什么，就抱抱他，然后就跟他一起哭，然后就给他一个祷告。这种哀伤处理有时候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要一段时间的，因为从伤痛走出来是要一段时间的。好，因为想到就哭，想到就哭哈。那有一个父母亲也是一个孩子那么优秀的女孩子，突然。被车祸也是撞死哈，他爸爸哈，他妈妈就因为这样都得忧郁症，那个爸爸哦要，我不能再倒，当然他也跟他女儿非常的要好，他说我不能再倒，不然我太太就整个垮下来了，好，所以他哭的就不敢让他太太听见，结果他一想到他女儿就哭，一直哭，哎，哭到把一个耳朵就变聋了，因为什么泪水太多。好，那哭哭哭哭到把一个耳朵左边耳朵就弄聋了，所以你要知道那种哀伤哦是很深很深的哀伤，真的没我们人没有办法安慰他们的时候，就一直为他祷告，让神的安慰能够安慰他，也让他慢慢能够走出来，知道。那后来是很有恩典，在那个他的孩子的追思礼拜，因为他的朋友慈济也来帮他，那我们基督徒也去帮他，后来他就做了两场，两边都觉得都很完美。一场是佛教的，一场是基督教的，就两场追思礼拜。然后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起来说，他的儿子，他说他哦曾经跟我去过布道会，他有决志信主。哇，这个消息哦，对他父母亲后来他父母亲后来有受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真的传福音，真的要随时传福音，因为不晓得什么事情会发生哈，哦。好，第六个。用正确的行为来表达了解与支持，假如我们不了解也没关系，你就是支持他，有时候带一把花帮他插一插花，把家里把他亲一亲他的家里，然后就给他做一个祷告就走也没有关系，然后陪他一两个小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陪他，那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昨天我们下午有讲忧郁症，不晓得你张不张，他说忧郁症走出来的方法没有秘诀，就是爱支持。忧郁症的人走出来就是爱跟支持，有时候要很长，有时候要很短。我周边有人也遇到忧郁症的人，真的是蛮可怜的，但是只要是基督徒目前都走出来了，都是上帝，而且怎么样走出来都是很不可思议。有一个忧郁症怎么走出来，就是他是一个牧师，工作太多，那牧师有苦又不能跟别人谈，不能讲，是牧师真的不是好做的。然后后来就工作压力太大，后来就跟董事会辞职，就教会就给他一年的时间休息。那他一年时间休息，他什么都不做，不能给他压力，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都没有事做。他高兴去市场逛就市场逛，他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是然后就是吃，然后睡，然后晒晒太阳，每天都是这样子。那有一天呢，他去大安公园，在台湾，去大安公园早上去散步，然后就看到有一对老夫妻呢，就已经都好像年纪比较大了，就两个相亲相爱的手牵手，然后就在他前面走。后来他们不想看到什么东西，有两个就停下来。后来他就看他们为什么停下来，原来那个早上的太阳从树间照过来，然后就有那个有些露珠就在叶子上面就反光，照出那个太阳的那个光，很美。然后那个先不知道太太先生发现就说：“哎，你来看，你看看看。”然后他先生也去看，他就很好奇他们在看什么。后来发觉就听他们在讲：“你看这个露珠啊，多美啊，还反射出神的光。”他听他们这个两个说：“这有什么好稀奇？两个这么宝贝。”他就笑出来了，这个牧师就笑出来了，就那一笑，他的忧郁症好了，是这样子。因为神的治疗方法真的很特别，好奇妙，就是这样子哈。真的，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晓得神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神，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好，今天我今天诗篇32篇，他说：“你们哈敬畏耶和华的，应当欢喜快乐，应当欢喜快乐，应当要欢喜快乐。啊，你们正直人的心应当要欢呼哈。”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真的信靠神的人，我们真的要学习学习哈。好，好。有一个人讲说，我最爱开快车，觉得好威风。假如年轻人这样跟你讲，你怎么反应？你要同理啊，又要给他一些小心，不要开太快。你要怎么讲？哎，我有答案给你们吗？好像没有吧。好，我们快点想哦。小兰，你假如有人跟你讲说，我爱开快车，我最爱开快车，开着觉得好威风。那你先同理一个字，然后再来讲你想讲的话。先同理，
先同理呀、
啊。先同理，他为什么他讲说他喜欢什么？
开快车，
开快车，对不对？开快车给他感觉什么？很，
我觉得开快车会给人有一种很
快
感，很快感，很快感。对，快平常我是开慢车的人，很局限在我的时候，你开会怎么那么慢？
他可能开快车。
对。我可是有时候如果说很急的话，我会把油踩得很下去。就是我想着开快之后，通常冲出去那会有一种快感。
是，
我快感之后，我会觉得我会提醒自己要小心。
所以你就说哦，开快车真的很爽，但是还是要小心，对不对？可是假如你都没有先讲前面，你就跟他说：“哎，你要死啊，你不怕死啊？”他的 defense system 马上就出来了。叫你们晓不晓得，先同理他，再把你想讲的话讲进去，而不是一下子把你的论断，把你的第一个感觉讲出来。
如果是很急的，我会说小心小心，
小心。那我们学同理就是先，你要让他听得进去，要先同理他，然后再进来哈。那我们普通人来说，开快车多危险呐、啊，是不是？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比较好说，开快车的确蛮刺激、蛮酷，但安全也很重要。你觉得，假如你是你的孩子，喜欢听 B1 喜欢听 B2， 喜欢听第一个还是喜欢听第二个？
第二个。
懂不懂？我们要学，我们这样学就是说，开快车很危险。我们父母亲，尤其是孩子开快车，我们会紧张，对不对？我们会为他安全担心，我们就说：“哎呀，小心一点，好危险呢、啊。”可是，假如我们先说开快车的确很刺激、很酷， 但是安全也很重要，他就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去。
可是你跟他说好危险，他也听不进去。
可是不管哪样听不进去，第二个比第一个还比较容易听一点啦、啊，比较容易接受，不是说他就一定会听啦、啊。教你小朋友，我们讲的只是 offer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那个人听不听真的不在我们的，我不在我们能够决定哈。路好黑，我不敢走过去。
我是觉得，如果是你讲这句话，他以后放弃在心里，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提醒作用哈。
我觉得还是有用。
好好，那我们第二个谁要试试看？路好黑，我不敢走过去。好，你们会怎么反应？
这是女的对男的讲，还是男的对女的？
哦，就是你的朋友，没有不要管到性别。
对，有点可怕。
就是你的朋友好了，你的朋友没有什么性别的关系。
路好黑，就是我不敢走过去，那要看什么情况。我是觉得，如果说你飞过，在某种情形之下，你飞过去不敢的话，你心里就算在飞在怕，你心里自己还是主啊主啊陪你，求你陪我走过去。
好。
他的意思说，你如果听到朋友讲这个，你要怎么跟他反应？
就说，当你听到这句话，你怎么回应？会觉得摸到他的心，而且能够帮助到他。好，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哎，你要不要试试看？
假如是我跟我老公说，他会抱我紧一点。
哦，抱你紧一点。那可能是你的朋友呢？
他不会。
OK， 你不应该害怕，这里很安全，没有什么会伤害你。哈，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嘛。譬如说，你觉得这里很安，我是预设立场，这里很安全。哈，那或者你就讲说，又丢一个律法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你怕什么？是不是？哎，你很属灵的人，常常在神的话叫我讲一大堆。但是哈、哦，其实问题不是在神的话，神的话讲得很好的时候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可是讲不好的时候是变成别人的定罪。这条路一盏灯都没有，的确让人害怕，是不是同理？先同理他，不过这里治安不错，应该很安全。我们一起好，假如你还有时间，手拉手走过去好吗？好，这是提供一个先同理他害怕，的确暗嘛，让你害怕，是不是？先同理，然后你再提供你的方法。也许我这个不是最好的答案，好，这里治安不错，或者这里真的治安不好，真的有点危险。好，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宁可走大路亮一点，我们不要走小路。你可以也可以这样讲，或者说你觉得你有时间，你可以陪他走过去，那你还想到你自己要走回来，就要看情形。真正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今天要学是同理，不要先怪罪他的感觉，因为感觉没有对错。我一直在想，你一定要观念，感觉没有对错。好，你要知道这样，你先同理他，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好。我觉得这墨西哥食物是上最难吃的东西，可是你吃过很好吃的墨西哥食物，那你怎么跟他讲？你觉得你不同意他的说法？好 ，Samson， 假如是你一个朋友，你觉得墨西哥食物还不错了，有些还蛮好吃的啊 ，burrito 或那个什么 chile 类的，有些还蛮好吃的，可是是最不好吃的食物，你怎么同理他？
我就想说那个。王某某也觉得说那里面的那个币啊，吃起来味道很奇怪。
哦。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习惯的。
还蛮习惯的哈。好、哦，还有没有？
也许这一家的不好。
也许这一家的墨西哥食物，你吃的那一家的墨西哥食物不好吃，但是我吃过很好吃的墨西哥。
也许我也没尝试过这一家，也许这一家。就是说不合你的胃口，就是说我们可以试着点其他的东西来试试看会不会合胃口。
对对，这个你先讲，他说他真的不合。那有时候我们的人就比较冲，你凭什么这么说？你做过统计吗？有些人就是这种振振有词哈、哦、理性主义者哈、哦，不同意对方的感觉，也许对方感觉不一定是对，但对他而言却是很真的。对对，有的人喜欢用这种话，你们遇到？你做过统计吗？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子吗？就是要拿这种很大的东西要压人哈、哦，小心我们不要变成这种人哈、哦。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你是不是你真的很不喜欢？就是同理，就说他不喜欢就不喜欢，这没有对错。对，你不喜欢墨西哥食物，是不是？对，
那就不要吃
嘛。那就不要吃。其实我本来，让 A 就说，其实我本来就不喜欢墨西哥食物，加上有去一家墨西哥餐厅，东西过期，收费又高，真是一次不好的经验。他就讲出更多的话出来哈。哦，原来如此。就是有时候你讲话不一定要得出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先不要去否定别人的经验跟感觉。也许我像我儿子在中国大陆一年，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妈妈你想我在中国大陆最怀念的食物是什么，我说是什么，他说 burrito。 我一直想 Chipotle 的 burrito， 想到快疯掉了。就是讲每个人不一样，跟这个刚好相反。 OK， 好，这个练习二呢，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我再回来好不好？因为我们先，好，我们先过去。好，悲伤他人的悲伤比较容易，因为人总是有一个同情心、怜悯心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地震啊、海啸，自然的灾害带来的很悲惨的现象，心中就会有很多的同情，对不对？但是能够快乐他人的快乐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有什么？嫉妒在我们里面。英国有一个学刊叫心理月刊，曾刊登了一位心理学家叫 Elma Bexbell， 提到四点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同理。第一个，嫉妒是没有安全感的放大镜。这个心理学家他说，为什么你会嫉妒别人哈？他就把那个嫉妒的心理把它叫做深层的分析哈。他说嫉妒是没有安全感的放大镜，虽然我们很希望自己家的人与朋友快乐，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好运当头，心里难免有时候很酸溜溜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这样子，你的先生、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爱的人得到很好的学校、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发一笔大财，你都会很高兴。可是假如是你朋友抽到比如说 lottery 发大财，你会替他高兴吗？会嫉妒。
一般人的心理
都是。对啊，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很好笑，走哎，他就捡到一张20块的，对，一张20块的，因为在路上你也不能给谁嘛，然后他就把它拿起来对啊，那我就想说，哎，奇怪，我刚刚有看到，怎么没有接？
他要是聪明，说我们一人分一半。
吃东西，对，就去吃东西，我们吃东西把它用掉。对 ，EQ 高的人
见则有份
的，见则有份的，对啊。可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子。OK， 好，他说嫉妒他人的时候，应该我们把眼光调整一下，因为他人的成功不代表自己的失败。好，这个真的要有点观念哈。还有，不要比较与竞争。圣经讲说，我们不要增进哈。某种成功让一些人快乐，但问问自己，这是不是也会带给你同样的满足？譬如说，很有钱的人其实睡都睡不好，因为他股票一跌，可能一天就差好多钱。他一个错误，有一个忧郁症的人是为什么？他很有钱，他是上亿万富翁他就是有一次投资错误，他的三分之一的财产没有了，那三分之一的财产没有，他就得忧郁症。那你说他的有钱对他有没有好处？
没有，
其实他的三分之二已经够他过十辈子了。
其实我是觉得太有钱并不好，
我也觉得
生活过得还不错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人一个人是活在世界上，你缺乏你也很难过嘛。
对
对，
对，
你能过得还不错，你能呢有点能力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就可以，
这样就好了。其实对，
你太多钱对你的子女并不是好。
对对，尤其不会用钱成为。金钱反而是会很多的祸患，
太多钱也会被杀。
对啊，被绑，儿女被绑票，
被杀家。
对啊，对啊，还有儿女常常怕被绑票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像那个有钱人就去买那个16万的跑车，他后来为什么？他们后来很痛苦，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很多的自责。我为什么给他买车子？我为什么给他买车子？
太宠他了，不行。
对，可是你这时候讲他也没有用，那时候他自责，父母亲也自责很深。我就想到有一个 case 我认识有一对夫妻，他们也是做那个嘉兴的那个夫妻的辅导。那有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个 case 就是那个这个我后来想想也是蛮让我想了蛮久的。他说有一次那个这个先生呢，他有婚外情，好，这个婚外不能讲，就是说他婚外情，可是后来他后悔了，他就跟那个第三者断掉关系，哦，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断掉关系，可是他这件事情没有跟太太讲，没有跟太太讲，不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太太知道了，太太就非常的受伤，也很生气，你可以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被欺骗。好，你对别人一片真心，别人怎么可以背叛你？好，而且那个背叛还带有一种肉体的那种，是不是那种不洁净？好，你怎么可以跟他发生一些关系？好，又跟我发生关系，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不但生气，你也藐视 contempt 看瞧不起先生，但那心情很复杂，离婚不离婚，饶恕不饶恕，那个心情就挣扎很厉害，然后太太一直过不了这个关，后来他们就来找这个心理辅导，请他帮忙，请他帮忙。然后那个其实我这个朋友他说，其实他去的时候他心里也是上上下下，因为他也无解，他就他跟他先两个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说神啊，我们不晓该怎么办，我们不晓该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选择嘛。我劝你要饶恕，但是你想饶恕，但是你内心过不去，这种内心过不去，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对不对？那我以前也讲过，饶恕就是一个欠债心理。你为什么会觉得需要去饶恕别人？是因为他欠你嘛？你应该给我这个，你没有给我，所以你欠我这个债，这个就是一个那免。为什么耶稣说免了我们的债？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为什么不肯饶恕人？就是好像他欠你债一样，他不应该，他欠你一个，可能不是实际上的东西，是一个感情上的或一种情绪上的伤害。你背叛我，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给你一个定罪，我不能。跨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伤害的我的行为，让我不晓得怎么自处，那你们关系就会不好，就一定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才讲说，主导文就是免我们的债，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要饶恕的心灵。那后来呢，他们就去做协谈哈，他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说慧明想，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呢。我跟我先生两个说怎么办呢？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呢。这个，假如他太太不肯饶恕，我们也没办法。那我去那边做又有什么用？后来我们讲说，我们还是要去啊，去总比不去好。那我们祷告看神说什么话。结果他太太就后来就讲，他说他心里真的很痛，就叫同理嘛。那个你要被背叛啊，还有不耻先生的行为，他说他怎么可以这样的？我高估你的人格。那先生在旁边，你是一个始作俑者，还是一个 sinner？ 就说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哈。你其实他已经很懊悔了，他已经很懊悔了。后来太太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先生他说：“我好气，你怎么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先生讲他说：“其实我比你更气，我为什么我自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我比你还看不起我自己。”他先生就讲这句话。哎，讲这句话，他太太反而就得到痊愈了，就得到痊愈了。神做好奇妙的工作，对，这是看到一个人真实的悔改。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常常知道，常常我们就是悔而不改，或是那个常常你看看在旧约里头讲到悔改，都是要带出行为出来。悔改是从内心里头真正的去知道我错了，而且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做错，我恨我自己，那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我愿意改变，我愿意真的改变，我真的改变，求你帮助我改变。”
王伟能博士有讲一句话：“假设说你做错了，我说指南的嘛，你跟太太认罪，然后最要紧的就给一个 hug， 给他用力的不是形式上用力的拥抱就好。”人家说一抱泯恩仇。
一笑泯恩仇哈，
对，
这一报泯恩仇，这是爱爱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奖励就要非常有
拥抱很要紧，
是他
已经拥抱无数次了，
可能太太都不给他抱，我跟你讲。
那个男人讲出他发自内心的那句话，那点那是重点。
很有 power， 对，因为他太太也感受到他自己的无能跟软弱。
对 ，you are right， 就知道我们哦，其实，在神面前，我们
也是。其实你们不给他抱也不对，其实男人不要听你的话，你能说不要就是要。那你错过机会了。你不给他，他不给你抱，你就更加用力给他抱，就没事。
可是，假如他心里还是没有过不了，抱，就像皮笑肉不笑一样，也没有用。
解决掉。
的心情，你还是要那个结没打开。
这个是重要的。
不，前面认错了，我说过嘛。哦。前面已经认错了，这是黄伟文讲不错
啊。哦、OK， 好。
他说认错好了，再用力，要用力的拥抱他。你的刚开始会假装哎不要，但是你动力爆就没事
了。
看你敢不敢这个做。
好，我想他是很爱太太，他才会后来就把这个关系断掉。他还是发觉太太还是很好哈。好，某种成功让一些人快乐，那是不是也会带给我们同样的满足？就是我刚刚讲到金钱，他为自己的成功。如果你也很努力，但总是运气不好，不妨再调整想法。虽然我认为我的付出应该得到报偿，同样的，别人的付出也应该得到报偿。不是我得不到报偿，别人就必须跟我一样得不到报偿，是不是？哈、哦，回想自己以前辛勤工作后开花结果的经验，那时候是否自己也巴不得与别人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妹妹是很用功的读书的人。就他第一次考试哦，考得不好，好、哦、就是联考，以前我们都考联考嘛。结果后来他能考到第四志愿，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北一女，然后中山、景美，那第四个是什么忘记了。就他考到第四个了，那我们家都是前面的，那我爸爸妈妈都不讲话，脸很难看。以前真的是升学主义害死人。后来他就去补习班，好、哦，然、啊、后来当然他第二年就考上北一女。那我记得好清楚，就是那个有一天我们在放榜的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我们全家人呢、哦、要去等放榜。那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就带我们去吃小美冰淇淋，哈，都在吃刨冰。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很紧张，说发榜了没有？发榜了没有？然后我们都很紧张。后来不晓得，突然我妹妹的一个朋友，哈，跑过来跟我妹妹讲说：“哎呀，你上北一女了！”哇，我就见到时候，我爸妈妈笑得好开心哦。那时候我在想到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很辛勤的工作，当他得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其实他的高兴是比我们谁都还要高兴，对啊，所以我们当然很爱他，当然也为他搞到高兴，但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当别人成功那个高兴，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高兴？同理，不是只有难过，你要做一个强者，人家比你更好，你可不去同情同理别人的成功，这也是一个更高的修养。是吗？嗯，如果他人有高成就，我们也可以得到激励，化嫉妒为动力，成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力量。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叫做 Steve Covet， 曾写过好几本有名的励志的书，书中提出，我觉得这个很好，是我看这本书后来我把它加进来的，贫穷心态跟富足心态。嗯，这个概念是人都有物质与非物质的需要，人往往会担心匮乏跟贫穷，哈，大多数人把世界看成是一块大饼，假如别人多抢走了一块，自己就会少吃到一块，别人成功了，我就减少我成功的机会，这个就是贫穷心态。好，你们知道了，这就贫穷心态。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富足呢？好，这种心态的人认为世界的资源有限，所以你要去竞争，去夺取，因此别人的成功、幸福、高升、获利都是我的威胁，甚至是认为你怎么可以比我好、哦、嘿，就会这个就是一种贫穷心态、哦、所以我讲神常常要我们去掉一个贫穷的心态，他说你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的人要同哭，是不是？神要我们同理，不是与爱哭的人同哭，还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今天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同理，不要因为你永远都是在爱哭，你也要学习与人同乐。别人孩子上很好的学校，哇、哦，庆祝他，为他很高兴；别人娶到了一个好媳妇儿，嫁了一个好先生，为他高兴，为他很高兴。我觉得我们这样子那种爱，他也感觉到那个友情是真实的，而友情不带着嫉妒，很重要。 对不对？你只要友情带着嫉妒，这个友情就是有点变质了。
他会说为什么不是我？
那就是要改变这个心态，为什么一定要是你？别人快乐也可以是我的快乐啊。他好，那别人上了很好的学校也会他很好啊，很好啊， why not？ 因此嫉妒之心、哦、就是我讲贫穷心态而生，因此这种人、哦、就会产生不好的行为，对不对？去打小报告啊，或者讲酸溜溜的话，就像这些。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富足的心态，认为这个世界什么取之无穷，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OK， 好，别人成功的是努力加机会，对不对？努力加机会，机会可是他不努力，他没有几把刷子，其实也很难成功。成功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对不对？假如他自己本身都没有料，也很难成功，或成功的很短，除非是中 Lotus 那个不需要才能的。可是你晓得他们英国有比美国更早有 Lotus， 他们英国做过统计，得到那些大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前几年2012年还是2010年，我忘记，有一个 engineer 他中了很特奖，很多很多了，我忘记多少钱，他一毛都不拿，
全部
捐出去，他全部捐出去，哇！他说这是英国50年来唯一的一个人不要拿一毛钱，全部捐出来。有的人我不晓得，是我也捐不出，我也不会全部捐出去，至少你要捐给教会吧。不晓得每个人不知道怎么想，可是真的讲圣经讲说有衣有食就当施主嘛。其实我们也不要太有钱，就像刚刚小兰分享，我们够用我们就高兴。他说知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知足的心敬虔加上这就是大利，因为就是 great benefit， 就是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利益啊。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好，别人成功了是努力加机会，如果我努力，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成功。而且这个成功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很，我后来就讲到说，好，等一下我会想，好，这是一种充足的自我价值感与安全感，相信神有足够的资源能开启我生命中无限的机会与可能性，这就是富足心态。好，这就是富足心态，不要以为他成功了我就会少成功，他成功他怎么可以成功，You know， 这是神的手，神要。我今天在想到这个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都很熟哈、哦。不是讲说耶和华讲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我的意念就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就高过你的道路。那我就想，天怎么高过地？那个天多高？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不要用有限的经验，有限的自我的观念里头去评量很多事情，我们很多事情是真的照我们所知道还是不知道，照我们所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你想想约伯，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呢，他这几个朋友都是不请自来的好朋友，先陪他，他也还不错，还陪他3天3夜，然后才开始讲话。这个朋友其实有这样朋友也不错，虽然我连他们讲的不是能够到安慰到约伯的心，可是你神怎么安慰约伯？神怎么安慰约伯？神有跟他辩论苦难的源头吗？没有，神从头到尾都是用他的创造来回答约伯，从头到尾都是带约伯去看他的创造。所以我就想说，当你知道一个创造者这么伟大这么大的时候，你自己这么渺小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神啊，我愿意服在你的大能的手下。所以那个你晓得那个我们唱你真伟大，有没有？都是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这个是一个牧师哈，好像是挪威的牧师写的。他是有一次他在山上，在晚上，他看到那个浩瀚的宇宙中每一个星河的那个星星，几千几万个在漫步在整个天空中，他自己是渺小的，渺小的不得了的时候，哇！他就那个感觉，那个 awesome， 那个对神的敬畏就整个出来，后来就写歌词，就把它写出来哈，真的是感觉说我这么渺小，但神顾念我，我这么渺小，他把我提升。所以在诗篇讲，他说他从祸坑从淤泥中把我们拉上来。与王子同坐，给我们 you know， 戴上一个冠冕，给我们穿上一个义袍， 然后给你一个 set 一个权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听你的声音，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去抓着今天别人欠你什么，有什么好欠的，我们欠神的更多，是不是？所以神给人很多的机会，若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长处，加上努力跟毅力跟机会，也许就可以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人。所谓的成功，我们要常注意什么叫做成功，是否在地上使用神给我所有的资源，将它使用出来，成为就是说完成神在我创造我的目的或托付，这个才是成功。成功不是你有多有钱，成功不是你做到什么权位，这是我自己想的。所谓的成功就是你好好的做完神要你做的事情就好了。神给你的资源，神给你的托付，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但是你好好的使用它，神，所以耶稣才会讲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神只要又良善又忠心，神就讲这两个字，也没有说你这个聪明能干，没有，你忠心又良善，可以进来享受什么？我父万世以来为你预备的筵席，知道吗？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多么的高言大志，所以保罗才就在哥林多说，我在你中间又软弱又战兢，为什么？因为他很知道不是他在做，是神在做。所以真正 的成功不是人看的成功，是神怎么来看我们。好，那这种调整这种观念，我们就比较容易有富足的心，富足的心态，而不是一个贫穷的心态。 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些圣经。至于我的种子并我的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以赛亚书45:11-12。我把这些经文列出来，是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位神。好，那50篇这个很有名，好，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你们看到神很丰富嘛，什么都是他的。所以你看100篇，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什么感谢进入他的门，要什么赞美进入他的院，为什么？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一下圣经，100篇，他就5节，就5节而已。他说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民。你看当我们很知道我们的位分的时候，这一位牧者是牧养我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就会一直出来。而且 你的成功不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知道这个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主权跟一个位置。好，我们是不是属神的？是他创造的，是他草场的羊， That's me， 他会喂养我们。好，所以神他说祭物我也不需要，我有了。所以昨天那个讲，你们晚上那个分牧师也讲，他说你们要献上感恩的祭，有没有？要献上感恩的祭。他有讲到说，当一个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时候，他献四个祭，是什么祭？还记不记得？燔祭、素祭、赎愆祭、感恩祭，赎罪祭，不是赎愆祭。好，那我们很短的时间，我们来看那个练习二就好了。你把那个练习二，好，练习二，好，我们家的老狗死了。好，同理怎么讲？你们题目有，我是放在后面，练习二在后面。我们家的老狗死了。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他狗，他比如说跟狗很有感情哈。那这个狗有时候老会老死，会有生病啊，或者什么死掉，很难过，很难过。那你怎么同理它？你不要想说，哎呀，就是狗啊，有什么好难过的？死就死了，死也不能复生，干嘛难过？
那只老鼠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分子，
对，
他会很难过，
对，所以你要讲什么同理的话？
再养一只
啊，再养一只，再养一只，有的人就不敢养了，
对，一定很难过。
好好，我们先讲同理哈，怎么同理啊？我知道你很难过，还有没有更多一点？
我也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